听《凡人修仙传》第439回。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雾海的某处，一名结丹法师的无头身体翻身栽倒在地。不远处浓雾中，人影一闪，韩立浑身青光的出现在了那里。朝着远处的尸身看了一眼，伸手一招，一道青红从尸体上空一个盘旋之后飞射而回。不慌不忙的上前几步，韩立将此法师的储物袋捡起，略一查看之后面露失望之色。唉，里面仍然只是一些破烂，没有有关灵术的任何东西。韩立眉头紧缩起来，半晌之后才长叹了一口气。就在这个时候，雾海外面忽然战鼓声大响，数股惊人的灵气波动从战鼓处破天冲起，然后低沉仿佛闷雷般的一声兽吼震天动地的随之传来，这震得来自雾海中的绿雾都微微的自行翻滚起来。韩立神色不变，冷冷扫了一下四周的异样，才抬头向雾海外方望去，目中闪过一丝沉吟，但是片刻之后他嘴角一动，冷笑一声，抬手放出了一颗赤红火球，将脚下的尸体化为了灰烬，然后转身往雾海中心处而去，转眼之间身形消失在了雾气中，不见了踪影。在雾海的中心处，整座山峰被诡异的一分为二，前半部分仍然是残楼交墙，后半部分却情景大异，一个个阁楼亭台完好耸立着，并不时的有修士在内飞射而出，往雾海各处分散而去。马老者和秃眉大汉在这片阁楼的数十丈高上空并肩而立的望着法师大军的方向，脸上全是凝重之色。唉，想不到木兰人这么小心，虽然灭了这些法师，但看样子根本就没有伤筋动骨啊，下面那就只有硬碰硬了。哎，马兄，你刚才动用逆天旗遮住了半边山顶，法力还支持得住吧？秃眉大汉先是轻叹一声，接着就有些关心地向马老者问道。我刻意保留了部分法力，到时候破敌也许不足，但是缠住一位木兰人大上师还是没有问题的。马老者捻了捻胡须，不在意地说道。那就好啊，其余敌人就交给我和韩道友对付吧，不道友也应该恢复一些元气了，我已经吩咐手下修士，若是情形危急，就将静养中的捕凶也叫出来。秃眉大汉凝重地说道。也只能如此了，只是那头巨兽恐怕有些棘手啊，我们都无法分心旁顾，结丹修士恐怕对付不了啊。老者用神识遥遥感应着大战外的那头庞然巨兽，面露一丝踌躇。这是没法子的事儿，他毕竟人手不足啊，只能先让慕容兄弟借助禁制大阵钳制其一下了。他们的雷属性功法在结丹修士中算是杀伤力最强的了，那巨兽就是再皮糙肉厚，应该也有一些效用吧。大汉自己这个时候都有一些不自信的样子，毕竟他们二人可都听那些败退的修士说过此兽的可怕呀。 那也只能先如此喽。马老者有点担心的点了点头，认可了这个主意。这个时候，绿雾中青光一闪，一道金虹从中飞射而出，绿蚁盘旋后似乎发现了两个人，飞遁而来。两位道友，看来木兰人真是要进攻了，可都安排好了拒敌之策。清华一脸寒厉身形显露了出来，冲两个人含笑说道：
哦，韩兄来得正好，我们呀刚刚商量了一下，准备……
秃眉大汉脸带笑容的将刚才的话语再说了一遍。巨兽那东西的确有些棘手，原本就是上古时候才有的一种，也不知道木兰人从什么地方找来的，一切就按照陆道友所言吧。韩立眉头先是一皱，随即马上舒展说道：
哎呀，这次争斗还要多倚仗韩兄的神通啊。
秃眉大汉嘿嘿一笑，口中略带敬意的说道：
事关整个天南的安危，韩某自会尽力的，但是就怕敌人势大，在下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啊。
韩立听了这话，摸了摸鼻子之后平静地说道：既然显露了实力，韩立此刻也没有再谦虚的必要。
若是韩兄也不是对方敌手，那也非我等之过了，想必盟里的其他人也不会说什么的啊。
马老者展颜一笑，恭维道：
哎，马兄真是太看得起韩某了，在下神通可并非两位想象的如此高深呐，两位可别期望太高了呀。
韩立望了老者一眼，嘴角泛出了似笑非笑的意思。
哈哈，不管怎么说呀，韩兄并非普通的初期修士，神通远非我和马道友可以比的，这此次大战我……
哎，木兰人开始进攻了。
秃眉大汉同样想和韩立多攀谈一些交情，但是口中话语才说了一半，就面色一变，忽然改口，目光急忙向远处望去。韩立和老者闻言神色一动，随之观望，只见法师大军方向隐隐的有红光亮起，一片火烧云似的红霞遍布远处的天空，而在红云之中有数十个烈日般的巨大火球正在成型凝聚中。
这是什么？
这马老者呀，他显然第一次见到这种情景，愕然的惊讶的说道：
这是法师的灵术大阵，可以由诸多法师代替阵旗阵盘，快速组成法阵的灵术。不过一般必须有一位高阶法师主持大阵才行啊。看这些火球如此巨大，恐怕是昨日的那名使用火属性功法的法师在主持啊。
秃眉大汉神色阴沉的解释道：
灵术大阵。
马老者口中喃喃说道，面上还有一些惊讶之色，虽然他还想再详细的问一下，但是知道现在并非合适的机会，也就闭嘴不言。
我们三个人进入阵中见机行事吧，在和对方元婴修士交手前，能多灭掉几个低阶法师就多灭掉几个。
韩立将目光收回之后，神色不变的出声说道：
好。
老者和大汉自然没有什么意见，于是秃眉大汉招呼来另外几名结丹修士，一一吩咐下去，就带着他们纷纷射入了雾海，英宁也在其中。
韩立自然暗中传音叮嘱了几句，接着他的身影在雾气中消失不见了。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 www.听85.com。
这个时候，雾海的外面，部分木兰法师分成数十小队，排成一个个玄奥神妙的阵型，手持着红闪闪的佛属性法器，高举头顶，正在施法聚集附近的火属性灵气。而在他们头顶百余丈的高处，数十颗巨大的火球正在翻滚成型，散发出炙热的高温，烤得下面的法师个个口干舌燥，耳鸣眼花，但一个个都汗流浃背的苦苦支撑着。在这数十个灵术大阵的中间，枯药正披头散发的盘膝坐在那儿，一动不动，两手掐着奇怪的法诀，而六面红色巨幡围绕着他缓缓转动，而那条丈许长的火蟒则在他头顶盘旋飞舞，身上红光耀眼至极，带动起片片火云翻滚不止。而在不远的另一侧，绿衫女子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从巨兽身上下来，正冷冷地看着枯药的一举一动。而其身后半步远处，高寿法师也关心至极地望着眼前的情形。
去，
枯药突然两眼圆睁，口中低喝一声，六面火幡同时嗡鸣声大起，六道赤色光柱从旗幡上斜射而出，正好没入了空中六颗已经成型、体积总有十余丈大小的巨型火球上。顿时一吸入这些赤色的光柱，六颗火球全都颤动一下，接着表面火焰蓦然窜起丈许高来，然后在轰隆隆的战鼓声中，这些火球如同巨大的流星向雾海中一路砸去，正好排成一条直线，仿佛要强行开出一条通道一般。如此多法式同时施法，凝聚出的火球威力实在是非同小可。即使火龙山的雾海禁制经过九国盟阵法大师精心布置，还是在这些火球接触绿雾的同时，几声天崩地裂般的巨响传来，数个数十丈高的火柱先后破雾而起，一阵热风狂卷而过，附近的雾气眨眼间就被扫荡一空。四周虽然也有绿黄两色的禁制光华亮起，但如同螳臂挡车一般，根本无法阻挡分毫啊。眨眼之间，从天空向下望去，雾海中的这一片区域同时多出了六个排成一列的巨大圆圈，里面雾气全消，空旷至极。绿衫女子目中冷光一闪，素手一翻，一只金黄色的圆圈凭空浮现在了手中，手一扬，这个圆圈化为了一道金光，射向早已站到了雾海边上的巨蜥兽。清鸣声大响，金圈准确无误地套到了巨蜥的蓝色独角之上，接着猛然间一紧，在巨角根部生根落户，此宝金光侧目，不知道是被金光刺激到了，还是那绿衫女子另行动了什么手脚，巨蜥一双碧绿的眼珠蓦然是痛红如血，口中雷鸣般的吼声传出，一跺脚下蓝云，庞大身躯向雾海中狂冲而去。片刻之后，雾海中兽吼声连天的，黄绿两色的光华大起。进去吧，枯上师会用火灵术继续破坏下面的禁制，今日一战一定要破掉此阵。绿衫女子的清冷声音响彻了整个天空，早已待命多时的法师大军一声欢呼之后，或十几个人或五六个人纷纷冲进了绿雾之中。
我们也走吧，等哭上师施法完毕，自会跟来的。
绿衫女子淡淡说道，身上白光闪动，化为一道白虹激射而出。
高寿法师口中急忙应了一声，化为一道乌光紧随其后。片刻之后，雾海前只剩下了布阵的数百法师了。
这个时候，天上的其余火球在枯药的六面火幡牵引之下，一一坠落到了雾海中去，全都和首次的六颗并排一线。数十道火柱冲天而起之后，直接将此线上的禁制破坏的差不多了。
狂笑几声，枯药噌的一声站起来，向四周众修士一招手之后，二话不说，化为了一团烈火，冲向了雾海。
其他布阵的修士见此也蜂拥而上，顿时啊，雾海中一下子挤进了上千名法师，更不要说其他暗中操纵禁制伺机而动的数百修士了。
韩立在雾海的某处一动不动地漂浮在那里，双目紧闭，身上早已套上了三色的噬金虫甲，足下踩着一口青色巨剑，而在其头顶处另有一团丈许大的金灿灿虫云悄然无声，但是里面的飞虫个个狰狞凶恶，目露凶光，一副待人而噬的景象。
韩立眼皮微动了几下，缓缓睁开双目，脸露一丝惊讶，里面果然还有元婴中期的法师，不过怎么会是女法师呢？
哈利喃喃地嘀咕了几句，然后想了想之后，单手往储物袋上一拍，光华一闪，一套布阵的器具就出现在了他的手中。哈利身形闪动，片刻功夫就布下了一个在他携带的布阵器具中威力最大的一种临时阵法。
银月，出来吧。
韩立口中吩咐，另一只手大袖一甩，一只小狐从袖口处飞射而出，落在了韩立身前。
这件紫月兜还是交于你使用，另外花篮古堡你也拿去。这一次的对手可能比婉儿师姐还要棘手一点，要多加小心。若是对方神通实在厉害，无需硬拼，将其引到这里，利用雾海禁制和我布下的阵法，再和对方较量一番。若还不行的话，也就算了，我们抽身而走吧，没有和对方拼命的必要。
韩立神色不变地吩咐道，随后单手一翻，紫月兜和花篮古堡先后出现在了手中，直接抛向了小狐。
是主人，奴婢还像上次那样隐匿在暗处，在合适时机再出手相助。
小狐身上白光一闪，一个打滚之后化身为美艳的少妇，冲韩立拜了一拜，妩媚无比地说道，
不错，还是如此，上次对付偃月宗大长老，你出手的时机选得很好。
韩立点了点头，难得的称赞了几句。
多谢主人夸奖，奴婢还会努力的。
将手中两件宝物一收，银月抿嘴一笑，然后黄光一闪，在韩立身前凭空消失，化为无形。
见此情形，韩立目中闪动几下，然后抬头朝远处看了几眼，脸上厉色一闪而过，青光一闪，人没入一侧的雾气中，不见了踪影。与此同时，众多法士深入雾气中不久，雾海中的残余禁制纷纷发动了起来，杀机频频浮现。好在大部分修士都是紧随在前面开路的巨蜥而走，这些禁制都让此兽满不在乎的承受了。无论是火球冰锥、雷火土刺各种属性的攻击，打到巨兽身上啊，就如同挠痒痒一样，丝毫效果没有，被其身上的乌黑战甲轻轻一弹就飞开了，
而这只巨蜥也毫不在意这些攻击，只是闷头向前狂奔。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440回。